所以我们前良品戒品跟投陀支品谈戒学的部分清净道论就结束了。那后面23品呢谈定学跟慧学，那从第三品这个取业处品去学习禅修方法一直到后面的戒品定品，总共有11品，一直到第13品说神通品这个都属于定学的方面那这11品里面有2品是讲关于神通所以定学就从第3品这个说取业处品开始。所以在这一品的他一开始呢，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什么是定定的这个字面意还有它的相位现起诸处我们说上座部在考察一个法的时候喜欢用相位现起诸处来谈一个法，那定有几种定的杂染、定的进化、怎样修习、修定的功德。这个怎样修习呢，是占最多篇幅的，因为40页处的那个禅修方法都是在回答第7个问题的时候说明的40个禅修方法都是在第7个问题回答，所以它占的篇幅很大。那这个其他7个都是很简短的回答就很短的篇幅。那我们先看什么是定。其实他说因为定有很多种待会有一个问题也是把定分的很多种，那他先简单的回答就是善心一境性善的心一境性，因为心一境性呢有可能是不善的专注的偷东西因为一境性是专注对，然后专注的吸大麻类似，这个是不善的心一境性所以这个所以他说是善的善的心一境性，他是专注，可是他是他的这个伦理道德品质是善的，这是简单的定义那我们讲心一境性就是英文常常翻什么 unification of mind， 心的统一，这是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 one pointedness， 就是一点那就是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专，我们一般讲就是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是翻成定那个定通常翻成 concentration那心一境性它是在讲这个它的定义就是专注在某一个事情上面或某一点上面。那他接下来要从这个他的文法解析他说定的语义是等词，我们等词也有听过，他是定有很多同义语那他说等词，那什么叫等持？他说这个对一个所缘平等平正的保持安置其心与心所这个定的，因为他定这个意思叫 samadhi， 那个我这边没有把它巴利文写出来samadhi， 那他前面的那个他其实是从一个接头词跟一个字根构成的samadhi 的接头词是 sam，那善这个字就有平等平正的意思evenly 或者是 rightly 那个 samadhi 的那个底，它的字根是这个放置的意思平等的放或者是正确的放，那放什么，它就是放心心所，放在哪里，放在所缘上面平等平正的把心心所就是把心然后放在所缘上面这个叫做等持它等就是那个善，持就放后面那个地。 那这是他的，这是我说这是字面意啊，他就是从这个接头词啊字根啊来解释这个定的意思。那当然也有这个应该说佛教学上的思想上的意思，实际的内涵，平等平正的把心心所放在一个所缘。那它的相位现起处处，相跟现起常常都有点类似啊，相是它的特殊的象征，特殊的性质叫相，所以不散乱。有定的时候，心不会到处跑，对不对？它的作用，位，以前我们讲它位有这个作用跟成就的意思，所以它能够让心消灭散乱，消灭这个妄想散乱的状态，这是它的作用。那它现起有定的时候，它整个心的呈现的现状就是不会闪动乱动。那它的足处是定啊，是乐，所以那个经典常常是提到一个定的产生啊，它会前面有身心清安，喜啊，喜悦升起，然后乐升起，然后它有定。所以它定的静音啊，导致定的静音就是乐。这是标准的从上座部的相的考察方式哈。那定有几种，它有分一个种类的定，两个种类的哈，用两个种类来分，三个种类、四个种类、五个种类。那我们只会谈它很多，我们只会谈其他的。如果以定分为两种的话，其中一种分法可以分成进行定跟安止定。这个进行定、安止定，这些名相，我会再看以后的这些品啊，常会用到这些定的名称。进行，进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临近、靠近啊 ，upacara samadhi， 它就是靠近。临近，在临近的地方，它这是字面意啊哈。那安止，进行英文常翻成这个有翻成 neighborhood 哈，也有翻成这个 access， 但是它的主要意思是靠近或者是正在。往某个方向前进，因为它是临近安止啊，安止定呢，就是安止定，英文常常翻成 abortion， 就是整个absorption， 整个融入进去，整个融入到所缘进去。那中文翻成安止心，整个安住在所缘上。这个进行是靠近安止的状态，叫做进行。所以那他现在要来分这个怎么来定义这些它的实际内涵。所以他这里提到有几种禅修方法，他所修得的定呢是到进行定。他说六随念、死念、止息随念、实验想、世界差别，这个修这些方法所得的定是进行定。这个后面会讲啊，这个这几个定，这几个方法他们没有办法证得安止定啊，他们最高只证得叫进行定。安止定是一个更专注、更深入所缘的一个状态。那安止定是也有分几种，世间的安止定跟出世间的安止定。那进行定，如果是谈到进行定的话，一定是世间的 而且它一定是属于欲界的，就是它定没有那么强，它还没有超出欲界。安止定则有包含色界的、无色界的，乃至出世间的，就是与圣道相应的，就是出三界的安止定。它这个有一些它的一些名相细分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种进行定，它就是说与安止定前分的一进性为进行定。这个部分跟前面那几个修法得到的定有点不太一样，是他指的这个定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可能修安那般那念，他在修的时候他要进入安止定的前面几个心啊，前面几个刹那的心，那几个心叫做进行定。就是当有些禅修方法可以修到安止定，有些不可以，那不可以的他只修到进行定，他不会再进到安止定。那另外一种禅修方法，他可以修到安止定的时候，他在修快进入安止定的前面几个心，那几个心叫进行定。这个是要学他的心路历程啊，就是上座部的心路，阿毗达摩的心路历程啊，就可以知道明确是哪几个心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这两种定，这两种进行定，它都是进行啊，都是欲界定。那安止定其实它这边的定义其实没什么帮助啦。其实安止定就是我们后面会谈的，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色界四禅四个无色定，这个都叫做安止定，还有证得道果的那个刹那的定，那个是出世间的安止定。那它细分就我们这边讲世间定跟出世间定啊，三界内的善业尽性为世间定。那像这种四十个业处它所修得的定它都是属于世间定，不管是得到进行定啊，或者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无色界的禅，这都是叫做世间定。因为这些定呢，它可以引申下一世的投身，比如说你修色界定，可以投身到色界天嘛，那修无色界定就可以投身到无色界天，这个都还在世间，还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所以它是属于世间定。那另外一种定是出世间定，这个只有圣者才有的就凡夫不会有这一种定那这个就是与圣道相应的一进性这个因为在南传的理论里面，就是当一个人修观因为我们说修定跟修慧嘛，或者修舍摩他跟修观，修止跟观，修观的时候当他观圆满的时候他会要入涅槃，就是见到涅槃，见到涅槃的时候就是正果成就圣道，然后正果就是那个见到涅槃的那一种心那一种心就是属于出世间的心，那属于出世间的定那时候的专注力是属于出世间的定。那在这之前呢即使是修毗婆舍那的定也是属于世间定那是我们会修毗婆舍那修观的时候，那时候定都叫做刹那定，它也是属于欲界定就是很多名相啦齁，可能会灰灰啊，不要定先有点印象所以他的分得很细啦，就其实上座部的理论呢，其实是讲穿了，其实它是最简单的，因为它只是顶多 分类分几个药，但是它的这个理论呢，其实是很简单，没有很弄玄之又玄，然后定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其实是蛮容易学。好，那如果分四分法，还有分三分法的哈，四分法的哈，定还可以翻成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嘛哈。一般讲说，初禅有五个禅支嘛，对不对？寻是喜乐啊，寻是喜乐，还有一心，或者是翻成定。初禅有五个禅支，那二禅就没有寻是，就只剩下三禅，三个禅支：喜乐、定三个禅支。那三禅连喜也没有，就只剩下乐跟定，乐跟一心三个禅支。那四禅也没有乐了啊，四禅连乐也没有了，改成舍，舍受的舍。所以四禅的禅支是舍跟一心或舍跟定。那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通常讲这个就是属于色，其实它这个可以是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可以是初世间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是色界的话，就是属于修这些定就会投身到色界天嘛。那为什么这些禅支会越来越少？他们是会认为，因为越高的定越深的定，他的心是越安定安稳。那第二寻跟是他的特质都是会让心去有所动作，会让心不太安稳，所以到第二禅的时候连寻跟是也没有那二禅还有喜，但是喜这种有点兴奋的东西相较而言又是比较会让心不安稳，所以呢进入三禅的时候呢喜就没有了。理论上乐也是相对喜而言，它也是比较维系的，让心感到会躁动的元素，所以到四禅的时候连乐也没有，只剩下舍，只剩下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很平那个中性的舍受。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理论。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定还可以再分成这四种你看，一切的进行定是属于欲界定那另外的还有色界的定、无色界的定、那出世间的定，就是我们刚刚讲出世间的定也叫离系定远离系缚，这个是属于分类那分类讲完了定的杂染跟进化。定的杂染就是说让定本来，比如说他已经证得了初禅的话，如果他常常升起这个对感官的这个欲念对感官快乐的这个思维，那他这个定就容易退，从色界禅退到欲界去，所以就是定的杂染。如果他常常升起那个对于欲界感官快乐的思维作意，它就会属于定的杂染，就会退。那相对如果在初禅的时候他要往更高的二禅去的话他要断掉寻跟是嘛所以他如果能够去除这个寻跟是，或者常常升起无寻无是的这个作意，那他就可以更往上，叫做圣分定，更往上一层所以他杂染就是会让他往下退，那 进化就是会让它更往上，那二禅可以就更往三禅，三禅往四禅，这个是杂染跟进化。那接下来就是最主要是怎么休息，这个部分是占了最大的部分。那他这边跟圣道相应的出世坚定是没办法直接修的啦，就我现在我要修出世坚定，拍谁？从最前面开始，从那个小学开始先修世坚定，因为没办法修出世坚定，就是出世坚定，我们讲是要修慧观的时候，他最后慧观圆满，以涅槃为所缘。那时候的心自然就是出世坚定啊，所以要修出世坚定，他说什么将包括于慧的修习法中叙述啊，因为其实出世坚定是修慧的结果，所以会在慧学那里讲出世坚定啊。那因为这边修定品这边，他主要是要讲修世坚定的方法。对，他先讲修思坚定的方法。那他这边提到修思坚定，要怎么修？就已经有戒，有前面戒学的基础的时候，他这边提到破除十种障碍，亲近教授业处的善友，然后选依看自己的性行来选择四十业处里面的业处。那学好业处以后，就看要去哪里禅修，要选择适合修定的地方。那选择好以后，在住所有一个叫做破除细障。其实破除细障这边可以直接讲，它破除细障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指甲没剪啊，或者是地没扫啊，或者是房间不干净啊。所谓不干净就是没扫或者没有整理那种不干净。我会发现要修定或者修禅修，他们很注重这个环境的整洁，内外的整洁，自己的干净，身体的干净跟这个外在的整齐清洁，这是在破除细障里面要求的。如果要修禅修要好的话，也要做好这个内外的清洁。不然我们本来以为好像对啊，禅修者都是那一种，很胡子很多啊，是吗？乌头垢面啊，但是似乎不是，禅修者应该都是，很干净，很看起来很庄严那样子。那房间不会是个大字形的哈，就是其他堆满东西，然后就一个大字形可以躺着。所以有的萨阿德他很注重这个，其实很蛮多寺院都很注重寺院的清洁，内外的清洁。OK， 所以他先讲破除十种障碍。这个十种障碍它主要是当然是针对出家众，因为这个清净道论主要是针对出家众。十种障碍他前面讲住所家利养啊，重于业第五啊，旅游亲戚病，读书生变死，总共十个啊，住所家利养，还有注重业，这个一个一个会讲啊。住所就是指这个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房子或者是整个寺院。因为如果热心于这个对于住所太黏着的话会常常要盖房子啊，或者是房子里面堆了很多东西，那这样子对这些堆的东西或者对这盖房子，他就会心会有所心系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尤其是说堆很多东西啊，他这里有举一个例子提到有两个比出家众长老，那其中一个呢他们 远离了原来住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这个长老后来觉得他住的、哦、新到的这个地方住得很好，那他就去想回去原来的村落，跟另外一个长老讲说，这个请他也来这里住。那当他回去原来的村落跟另一个长老住的时候，他本来就想说，因为他是走过去，以为晚上到的话，晚上虽然过午不食，但有的会用一些所谓药食，他们用的药食那时候就是比如说吃那个糖啊，砂糖啊，或者是果汁啊之类的。他本来想说可能会有提供这个东西给他，结果晚上也没有给他这个东西，他就是完全没东西。那早上的时候，他本来想说早上他们常吃粥嘛，想说会有粥，那结果原来住那里的那个长老也没有给他粥。那他想没有粥的话，等一下出去乞食的话可能会乞食到好的东西，那结果出去乞食也只乞食到一点点东西。第一次那就这样，他觉得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就是原来的村落这个长老住的地方实在是太糟了嘛，所以他就跟他说，哦，就去我新的寺院那里啊，另一个村庄。那然后那个长老就说，他没说话，那他就直接带着他走，就往他的那个新的村落那个地方走。那邀他去的那个长老就说，要先回去拿东西啊，就是怎么马上就要往新的这个村落去。那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个长老就说，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啊，就是说那个房子是僧团的啊，那个里面没有他的东西啦。可是去从新的地方回来的这个长老他就说，那里还有我的拐杖啊，还有我的这什么绿水囊啊，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的支具。所以他就另外原来住的那个就说，你才住了一个晚上就有那么多东西啊。后来这个长本来要邀他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长老就说，像你这样的人呢，住在哪里都适合修夜处，不用到我那个地方去哈。所以就是说，他这也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储藏了哈，对住所储藏东西，那都会对储藏的东西会有所黏着心系在那里。那对有些人就不会了。那家是指亲戚的家或外户的家，就是说要一定要跟亲戚或者跟这个外户护法他们一起行动，如果没有跟他们一起行动的话，就不愿意去做。比如说要闻法的话，也要跟他们结伴才愿意。这就是指对家族或者对这个外户之家的一个黏着。那说有些人是连对父母亲都不会黏着的啦。那他有举一个例子啦，举一个离家很久的一个比丘，那后来回到村落去，他的应该算是他的舅舅也是出家人，他的舅舅跟他妈妈讲好会把那一个年轻的比丘找回去，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那结果那个年轻的比丘自己回去的时候就住到他爸爸盖的那个寺院。那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离太久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爸爸也认不出是他，所以就以为他是一般的比丘，所以就按一般的比丘的方式对待他，供养他整个与安居。那一直到整个三个月结束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比丘就跟他爸妈，就跟他们爸妈讲说，他没有表露他的身份啊，他只是说，哎呀，他要走了，因为与安居结束了，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他爸妈在想，奇怪，他儿子怎么回来？就问那个他的舅舅嘛，说，哎呦，他回来过了。他舅舅想啊，这个人就是对于家亲戚没有那个执着啊，回来也没有表达自己的身份，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不过他要强调的重点就是，他对这个家人都没有这个亲情的黏着，啊，回来也没有表达他的身份，说他是他儿子，啊，什么也是这样。啊，没听到。哦，大禹是谁？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住在家里而不说自己是谁。OK， 力养，就是对资具，人们供给他太多的资具了啊，那使他这个，他必须要常常对他们祝福啊，因为有人来供养，你要常常为他们祈愿祝福，说祝福的话，所以说变得对他们说祝颂随喜之法。那因为常常要接引太多的人，太多人来供养，那你就每天都要跟他们交际应酬还要祝福，所以没有时间禅修，这个是障碍，力养太多，外援太多。那众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他是有在教导这个经教或教导学生的话，那因为要常常要上课，所以就没机会行沙门法。这个沙门法他这边指的就是禅修啦，那这个时候众会成为他的障碍，然后就是，但是他有提到要怎么去除这个障碍，他就说如果这些人已经跟他学了很多，只剩下一点点没学的话，那就是这部分把他教完再去做自己的沙门法。那如果说只教了一点点，还很多还没学的话，那就帮他们找其他的老师来教。那如果说也没办法的话，就只能跟他们说抱歉了，说我现在很想修行，就到这里吧，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他还是自己跑去修行。所以如果有人跟随学经教的话，这个也要想办法处理，看怎么处理。那业是指修建寺院，如果太多常常在盖庙，那当然就没时间修行了，不是自己要做，就是要去监工嘛，对不对？那所以他这边也有提到，如果这样子这个工作还很多的话，那这个工作如果是属于大众的工作，属于跟僧团有关的，那就请僧团自己再派人来做啊，因为他很想去修行。那如果是属于自己的话，就看有没有帮自己的代理人，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舍弃掉。就是说如果那个工程是为自己的话，还是请自己的代理人把它做完，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舍弃掉这个建筑的业。那建筑的业非常的多啊，盖一个房子是非常累，所以如果有营建工程，这个是一个障碍。那旅行，常常旅行奔波，那当然也很难长期的修定。所以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些一定得去的，不去的话会一直挂心的话，那我一定得去旅行的事情就要先去把它做完。 他这里提的那个例子是支具，一定要去那里才可以得到一些必要的支具，或者说去那边对，有人要那个受需要从他出家啦，就要帮忙当那个剃度师啊，那种事情一定要他的，就要去把它完成。所以旅行旅行亲戚病啊、旅行亲戚，再来是亲戚。亲戚他这边当然指的，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就是自己的学生啊，或自己的老师，或者是自己的同学或自己的门人啊，他这边有一些分，那反正都是属于同参道友或者是师长学生。如果是在家里面，当然就是指父母兄弟，就如果他们生病的话，因为亲戚有一些事情的话，尤其是生病，他这边讲有病的话，这会变成他的障碍，因为他一定得要看护他们，所以他说应看护他们使其痊愈，好，然后再离开，所以这个他就谈到，如果是自己的和尚，就是自己跟他共住、跟他学习，如果生病不能够快速的治好的话，要甚至必须要终身看护，那也要终身看护了啊，不能够舍弃他啊。那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呢，他不能够舍弃。自己跑去禅修。那如果是其他的门人，或者是同参道友，也是应该是尽可能的给予照顾，不应该没有照顾他们就自己离开了。那这边甚至说，因为他这边主要还是出家众，如果说即使父母是一国的国王位啊、有王位，如果他们希望儿子来照顾的话，还是应该要照顾啊，不可以啊，就不管他们，就跑去禅修啊。所以他这边有一些规定，虽然那个是障碍啊，但是就还是要把它处理完才去禅修啊，还是要照顾。所以他其实这边是所一般说佛教虽然没讲孝啦齁，不过其实他里面还是看到他的父母啊齁的或师长的那种尊重伦理，对。那疾病是提到自己的疾病齁，如果生了病的话，生了病没体力很难禅修啊齁。所以说如果有病的话，赶快让病好，吃药让病好。如果吃了很久病都还没好的话，就要这样想，我不是你的奴隶跟雇佣者，为了养你使我沉沦于无中的轮回之苦啊，可惜跟自己的病讲话啊，我不是你的奴隶啊，不甩你了啊，老子不干了，然后即使生病还是跑去修行。那样是比较辛苦啦因为禅修需要体力。不过如果不行的话，就要不管他。读书如果常常喜欢读书的人这个对修定是有障碍的为什么这样笑呢？因为我光说不练一方面读书要花一些时间嘛，要花很多时间。其实培养论思的时间，甚至可能比培养禅思的时间还要久。那个还另外读书的话，读书人容易用脑子去思考啊， 常常去做逻辑推演啊，去思考，所以也那个养成这种习惯也不容易禅修。但是他有讲一些障碍啊，有讲一些特例，说有些人没有啊，没有这些，不会因为读书而成为修定的障碍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了几个长老啊，有些长老十几年没有背诵，没有读诵经典啊。那当他们在重新学习这些就有人请他们跟他们说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拿出来讲，不会忘记。就是他十几年没有从事经典的学习，是因为他就跑去禅修，所以这样子表示说其实他经典读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禅修之后呢他两方面都行，就是禅修他也可以，那再回来研究经典也可以。那里面还谈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长老他是经教很有名啊，但是他没有禅修。那后来有一个有禅修的长老来跟他学经教，那跟他学经教的时候，这个没有禅修的长老，经教很好的长老他教他经教，然后呢反过来跟这个学生请教那个禅修的方法，那他也后来也证得阿罗汉。所以他说有些对有些人而言读书不会是障碍，所以不会像有些人会认为好像读书不是修行读太多书那个有说什么所知障啊类似。那最后这个读书神变十，第十个障碍是神变啊，就是神通啊。他说这个他是凡夫的神变啊，就是我们有那一些可以一变多，多变一啊，走在水上啊，飘在空中啊，穿墙摸地。那一种神变，他说这个神变对于修观的人，这个神变会是障碍，但是对于修三摩地修定的人，神变不是障碍。因为那个要得神变的话也要修定，所以你要喜欢神变的话，因为他一定要修定啊，定要修得好才会有神变。可是如果喜欢神变的人，他就一直修定，然后一直去玩那一些他心通啊，宿命通啊，天眼通啊，就看过去看未来，然后去看别人跑到天上去看，跑到哪里去看，那就没时间看自己的心，就没时间看自己的五蕴，观察自己的身心现象。所以呢，对修观的人而言呢，喜欢神变这个是一个障碍，那对修定的人就不是了。好，那这个十种障碍讲完了，最后面之后他就要开始谈这个要去亲近善友善知识，学习业处。我看我们先静坐一下子再休息好吧。昨天有一本书那个正念禅修方法，因为我带来的已经都没有了，不过你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网络上可以下载这个
如果你打我的名字的话，应该就会找到这个我的网址，我的网站。现在好像比较慢。然后那个，其实我们在外面放的那几本翻译的书啊，其实它都是有电子档啊，哈，《马哈希尊者传》《转法轮经讲记》《一生的旅程》。佛陀勇士们有解脱道上，他都有在那个网站都有电子档，然后外面有一本那个刚有一个师姐拿来《毗婆舍那讲记》啊，他拿了十几本《毗婆舍那讲记》，另外一个出版社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拿啊，就这一本啊，《毗婆舍那讲记》他拿了这一本。OK， 好，那我们就休息。